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父神，我们一起向你献上感谢。主啊，因为知道有那一天，主啊，也知道主我们所经历的一切的不容易的事，甚至于主啊你的管教，甚至于主你的审判都会过去。但主啊，到了那一日，你让我们心存盼望。主啊，让我们带着盼望，带着主你的恩典，带着主你的怜悯，走上你的真理。主啊，让我们进入到义人的道路当中。主啊，以至于主看见到那一日，主等候我们的是那荣耀的盼望。主，谢谢主，主谢谢你，让我们再次省察我们自己，透过你的话语，主与你再次连结。靠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好，今天早上我要跟大家分享以赛亚书26章。那以赛亚书26章，基本上25章、26章、27章这三章，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哈，都是一个同一段。他是在讲到前面那一段赞美的诗歌，得胜的诗歌，要赞美神。但是到了我们看到第25章的第9节，就开始有讲到那到那日，所以26章的第1节。当那日其实就是延续上一段。好，那所以我们就从这样子的脉络来看到从这一段呢，我们今天要来看到神有一个标题我跟他有标题，就是神是救恩的城。好，那我们从来看到，我把它做个分段，就是从第1节一直到第6节，第1节到第6节，我们一起来。第1节到第4节，我们一起来念。好了，预备，来。
当那日，在犹大地人必唱这歌说：“我们有坚固的城，耶和华要将救恩定为城墙，为外郭，敞开城门，使守信的义民得以进入。艰辛依赖你的，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，因为他倚靠你。”你们当依靠耶和华直到永远，因为耶和华是永远的磐石。
好，这里讲到神是救恩，神是我们的安全感哦。第1节就是一个序啦。他这里讲到那一天是哪一天呢？那一天就是审判过去的那一天。也就是说，在看到那一天之前，以赛亚已经宣告了，那个亚述也会被审判，巴比伦也会被审判，然后世界各地都会在神的审判当中。所以有一个审判是比亚述军队来到的时候更恐怖的，有那一天。好，然后但是当这个审判一定会过去的，因为神在上一章讲到神就是我们的救恩。好，然后在这一章就讲到当那一天的时候呢，会唱一首歌，那一首歌会成为大家啊经过了这个苦难之后，或者经过这审判之后，大家整理了这个历史的过程，这个经验之后，有一个经验就是，哦，原来我们有坚固城，原来到了那一天，我们盼望的是有一个真正的坚固的城。那个城啊，就英文就叫 a city， 一座城市。好，那个城市呢，我们现在当然我们处在这个时代是比较幸运的，我们就知道新约，所以我们知道启示录里面也有讲到新耶路撒冷城。好，到了那一天，新耶路撒冷城那是一个极荣耀的，那是永恒里面的荣耀，是神再一次人再一次与神同住的，而且呢是神除掉所有的罪恶，神完成了他的救恩，到那个时候那一座城。所以从那个先知的角度来看，他可能是指在审判之后可能的哪一段时间，甚至也有可能是指到最后在启示录那一段历史的终结点。好，那一座城呢，大家会怎么说呢？他说耶和华要将救恩定为城墙，为外郭。好，其实就刚刚像婉玲说的，我们人都需要一个安全感，我们人都需要一个保护，然后我们人也都在找，也都在寻求。但是原来这个城不是我们自己用看得到的东西所堆叠起来的。他那里讲到城墙嘛， 我们可能会用金钱做城墙，我们可能会用某个人当做城墙，我们靠着他躲在他后面就安全。比如说像同工我们在一起的时候，假如牧师在的时候，牧师就是我们的城墙，因为他在我们就不用讲，那就是我们的安全感，对不对？但是各位，这个安全感都是看得见的，而且不是神自己。原来有一个真正的安全感是你看不到，但是呢他却在你的身边，好像无形的那个防护罩一样罩着你。好，所以他就说神的，那这个防护罩是什么呢？把救恩圈起来。我们耶和华要将救恩，原来是救恩啊，各位弟兄姐妹，不是这个人啊，不是这个职位啊，不是这个钱财啊，不是这个产业啊，或者是哪个机会啊，那个都不是城墙，都不是我们应该成为安全的那个，当做我们的安全感哦。好，然后呢，他说这里第二节，他说敞开城门，使守信的义民得以进入。那这个我们要进入到这样子的安全感当中，这里面讲到他说什么样的人可以进去？守信的人可以进去。守信的人呢，基本上原来的意思就是持守信实，持守信实 keeping faithfulness 哦，要让这样子的人才能进入。而且下一段他说什么呢？艰辛依赖你的，艰辛依赖你的，因为这样的人进去嘛，而且艰辛依赖你的。好，然后呢还有呢，因为他依靠你，艰辛依赖你，还要加依靠，这样子的就可以进去。然后进去之后呢，他说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。什么叫十分平安？在原来的意思很简单，叫做平安平安平安平安。所以原来我们真的想要寻找那份平安，人在寻找那份平安，但是很容易没有定睛在神，很容易把焦点转移了，就在人的身上，或者是自己可以依靠的东西身上。这就很提醒我们。所以第四节这里有一个命令句，特别命令句，要大家把它圈起来。你们当倚靠耶和华直到永远，这是关键。倚靠耶和华直到永远。你知道原文很有趣哦，他说哦，原文的意思是说什么呢？第二节他是有一个坚信依赖你的，他这原来的意思，希伯来文是很图像式的语言。什么叫艰辛依赖你呢？就好像他这里的描述就好像一根钉子啊，对不对？就好像这个投影机钉在天花板上，这个叫艰辛依赖你。你懂我的话，你懂我的意思哦。所以透过这样的画面，你就知道哦，什么叫艰辛依赖神，就是钉在一起啦，跟上帝钉在一起。你的思想念头钉在他的身上，就是艰辛依赖。阿们。好，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所以他要我们倚靠耶和华直到永远，抓住他，钉在他身上。OK， 好，因为呢，因为耶和华是永久的磐石。各位，你知道我们钉东西绝对不会钉在一个随便都会掉的地方，所以他这里讲到，上帝是好像可以靠的，钉在上面不会随便脱落的。在这里就讲到神是永久的磐石。好，这里我给他第一段。好，在第二段第五节到第七节，好，这里讲到什么呢？这里讲到他是公义的神。好，跟刚刚那一个讲到神是救恩的神有关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的救恩允许什么样的人进入到他的保护当中，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到我们要怎么样依赖他。好，为什么要依赖他？好，第五节到第七节到第六节，我们一起来念，预备，来。
他使住高
处，第七节哦，念到第七节，预备，来。
他使住高处的与高城的一并败落， 将城拆毁拆平，直到尘埃，要被脚践踏，就是被困苦人的脚和穷乏人的脚践踏。义人的道是正直的，你为正直的主必修平义人的路。
好，他这里讲到，因为第五节这里有讲到一个，这里有中文翻译有漏掉一个，因为好，前面有一个因为他是永久的磐石，这里又讲到第五节又讲到因为他使高处的和高城一并败落。原来这位上帝是不是原来这个城啊，他讲到这个城就是我们的神。第一节讲到 a strong, a city strong, 这个讲到 strong, 原来这个城不只是坚固而已，原来这个保护不只是被动的防守而已。他说这个城呢是怎么样呢，他会将怎么样，他将使住在高处的和高城一并败落，也就是说他具有攻击性。然后呢他有，然后呢他将城拆毁拆平。好，这里你看到有另外一个城跟上帝的城做比较。好，刚刚那个城是神的城，另外这个城呢是什么样的城呢？哦，这里讲高城嘛，高城从原来的意思去看，原文的地方去看，它就是自高的城。原来上帝是一座很大的城保护，然后呢人呢想要自己高举自己的时候就是自高的城，骄傲的城。那通常这样的城在上帝面前是站立不住的，因为他抵挡骄傲的人，阻挡骄傲的人，他赐福给谦卑的人。所以看到自高的人的结局就是圣经里面讲到要使他败落，而且到贴到地板上，那个败落是贴到地板上，也就是被踩在脚下了。后面这一段第六节他讲到要被脚践踏，就是被困苦人的脚和穷乏人的脚践踏。为什么这座城这么具有攻击性呢？因为他是有原则的，他是怎么样的神？他是公义的神，他是使高傲的降卑，使卑微的得到平凡。所以各位神的百姓啊，我们真的，你知道人在世上很容易，生活当中很容易遇到很多不公平的事情，你也会遇到很多你有口难言的事情，但是我们要进到这座城里面，进到这个救恩的城里面，他是那位公义的神，要为你伸冤。阿们。但是当我们骄傲的时候呢，神要调整我们。好，就会讲到下一段第七节，这里讲到什么呢？他说义人的道是正直的，你为义人的主必修平义人的路。原来他是公义的，神既然是公义的，那他的公义的标准看世上一切都是一样的。所以神当，但是当神说，他说义人的道路是正直的，你为义人的主，他是义人的主，基本上原来的意思就是说公义的那一位啊，公义的那一位啊，你呀、啊、要亲自修平我们的道路啊。其实这一首诗歌是，你知道谁可以唱这首诗歌吗？其实是只有到那个审判之后，有没有剩下来的那一群，剩下来的那一群。所以当神的百姓经过了这些审判之后，成为剩下来的渔民，唱这首诗歌的时候，你想想看那个感受，哇，原来神啊你是公义的，原来我们认识到你公义的属性，认识到原来主啊，我们脚前的路不在我们的手中啊，是在主你的手中啊。主啊，你是带领我们的主啊，即便我们的脚啊，即便我们前面的道路弯弯曲曲啊，但是你都要为我们修平。对卑微的人来说，主啊，即便我现在过得很卑微啊，高高低低，高山低谷，但是主你要为我们修平。但是对于那些弯弯曲曲的人呢，高傲的人呢，神说他也要修平，特别是属他的百姓。所以他是修平义人路的神。好，那 第八节到第十二节，我把它分为另外一段，就是义人的回应，义人对神的公义的回应，义人对神公义的回应，就是义人的路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念第八节到第十二节。
耶和华，我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，我们心里所羡慕的是你的名，就是你那可纪念的名。夜间我心中羡慕你，我里面的灵切切寻求你，因为你在世上行审判的时候，地上的居民就学习公义，以恩惠待恶人。他人不学习公义，在正直的地上他必行事不义，也不注意耶和华的威严。耶和华，你的手高举，他们仍不看，却要看你为百姓发的热心，因而报愧，并且有火烧灭你的敌人。耶和华，你必派定我们得平安，因为我们所做的事都是你给我们成就的。
好，好，到这里就好哈。这里是义人的路，这也是义人对。那我们成为神的百姓，我们要走这一条，跟随公义的神，走这一条公义的路，进入到他的救恩的城门当中，城墙当中。好，那我们应该要有什么心态？他说，耶和华呀，我们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。我想当以赛亚在写这首诗歌的时候，神启示他，那个时候还没有经历到末后的审判，但是会经历到历史的审判。当他看到，哇，在亚哈斯王的那个年代，当他看到在西西家的那个年代，当他看到列邦这样子的嚣张，看到亚述这样子的烧杀掳掠，然后这样哇很恐怖的在侵略他们的国家，然后又看到神，又他心里又期待神的审判，期待神的公义临到，他心里面我相信也会不安。但是呢，它里面，这里面有一个洞，有一个埋藏，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，就是他说：“是的，神啊，我们在你公义的道上，我们等候。”你知道，在这里的等候，跟第九节这里有一个渴望、羡慕啊，中文翻成羡慕。好，然后再来。还有第九节后面有一个寻求，有没有寻求？切切寻求，这里有三个动词，是这一段里面最主要的动词。这里讲到什么？诗人啊，他用什么样的心来面对审判？我觉得提醒我们，他说：“耶和华，我们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，上帝啊，我们等候。”各位，这三个动词都是加强动词。就是代表他的意思是被强化的，代表他是很重的意思。他等候，为什么要等候？因为看见亚述入侵，看见强暴的人兴起，却没有公义的，却没有好像却不公平。他们过那么强暴，那么残暴，然后呢，亚哈斯王这么不敬畏神，但是呢，居然还过得那么好，所以他就在。但是他又期待他可以进入到救恩的城当中，进入到神最后的救恩临到他们的时候，他只好心里面祷告说：“主啊，我要等候你。”因为他要羡慕他，他要渴慕他，渴慕什么？渴慕公义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要等候神的公义。我们要，也许当我们在祷告一件事情的时候，你没有看到马上的成就，然后你也很难马上看到，因为环境还没有开，很多原因。但是神要预备我们的心，因为前面讲到唯有他的义民得以进入，那义民要做什么预备呢？等候。第二个，要心里面要羡慕。羡慕什么呢？你知道当人啊，在一个不公平的环境里面，很难保持一颗正直的心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很难保持一颗正直的心。但是以赛亚在这里说：“主啊，我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。” 其实以赛亚要表达的不是他在看上帝要灭绝亚述，他说主啊，我也在被审判的过程当中，你也来光照我，因为我要进，因为唯有公义的人能够进入到你的救恩当中，唯有公义的人进入到你救恩当中能够得到完全的平安。所以主啊，你也，我也要审判我自己，然后呢，我要羡慕你的名，我不要把我的焦点常常在愤愤不平当中，常常在一个血气当中。我要纪念什么？我要羡慕什么？我不是羡慕他们很强盛哦，比如说像现在我们看到全世界啊，我觉得大国都在做军事的增进，有没有武器啊？一国比一国更好，而且哇，都很精良，可以隐形战机啊，隐形飞的，什么都隐形的，然后都很厉害。然后哇，你就看到，但是各位，我们要羡慕那个吗？我要羡慕的是什么？羡慕神的名，要去渴望，英文说 desire， 渴望、渴慕，也就是说，上帝啊，我要纪念你的名声。我要，我所脑袋，我脑袋里面所想的不是哇，哪个人又心里面很多愤愤不平，然后又去比较啊，这个人又怎么样，那个人又怎么样，哇，这个公司又怎么样。不是这个，而是纪念神的名。然后呢，他说这里就是你那可纪念的名。当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就很提醒我自己，我的眼目是不是常常在神的名，然后是不是常常纪念神的名。因为这里的纪念很重要，纪念就是什么呢？纪念就是纪念品。所以当在实际应用上面，你要怎么去纪念神的名呢？我觉得我就把我身边发生的很多事情做记录。举个例子来说，取小孩的名字，用比如说，我就纪念神在这件事情上面。比如说我的孩子叫允乐，神应允我们生养的福乐，让我不断念这个名字的时候，我就纪念神的名字。然后当我们家的墙上有相框，然后有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，我就会把照片放在墙上，看到的时候我就纪念发生了什么事，神的恩典。所以各位，这个不是，你知道，我相信以赛亚他不是就只是讲讲说，哦，我很羡慕或者是很寻求，你知道他用的动词啊，都是很强的动词。好，然后所以他说，夜间我心中羡慕你，我里面的灵切切寻求你。他的渴慕的程度，我觉得已经是，我觉得是我效法的对象。他说在里面他的灵呢，寻找他，不停的寻找他，迫切的寻找他。特别是当我们看到审判，看到一些事情不公不义的事情发生的时候，我们很需要回到这个，回到神的里面，默想神的里面。哦，我就想到牧师上次不是看到那个 War Room 那部电影吗？那个老太太，她在做的就是等候他，渴慕他，切切寻求他。阿们。哦，这段经文愿今天成为上帝的给我们每一个人的祝福。哦，好，然后呢，他就讲到，这是神的百姓要这样预备自己的心，以至于我们成为神的义民，以至于我们坚信依靠他，得以进入到救恩的城当中。但是呢，哎，他也为了这地上来代祷，因为以赛亚发现，因为你在世上，神在世上行审判的时候，地上的居民就学习公义。哦，原来每一次看到神的审判，神的管教临到的时候，都是一个学习，都是一个功课，都让我们能够反思。这是神的百姓啊，每一天在内室里面跟神应该有的关系和连结，我们应该要去操练的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来操练。好，那神他这义人，他这以赛亚提醒我们，但是恶人会怎么样做？他说第十节，他说以恩惠待恶人，他仍不学习公义。为什么不学习呢？因为 在真实的地上，他必行事不义，也不注意，把也不注意圈起来。原来人很容易啊，我太太就常有时候会念我说，有时候我在跟你讲话你都没有听进去，我讲了好几遍叫你去帮我拿个什么东西，拿了好几次都没有拿啊，为什么没有听进去你知道吗？还有呢，没有注意啊，没有注意就会怎么样，就学不到功课。你就发现有的人就一直在那恶性循环当中，奇怪，他今年遇到这个问题，去年也遇到，大前年还是那个问题，那一直到今年，搞不好明年他还是会遇到。为什么？因为不注意。原来，所以我觉得，我们最近不是在推 QT 吗？ QT 后面不是要晚上的时候要五个感恩吗？对不对？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真的要好好把握那个时间。当我们啊安静回到神的面前，等候他，渴慕他，切切的寻求他，你知道神真的要让我们从我们每一天的很多的东西里面去得着教训，以至于我们就离开恶人的路，进入到义人的路当中。阿们。好，然后他说呢，耶和华呀，你的手高举，他们仍然不看。你看夸不夸张？就是上帝的手已经举起来了，可能一根棍子拿起来了，没看到啊，也不在乎啊，反正你做你的，我也不承认你是上帝。然后我真的最近有这种感慨哦，昨天我打电话跟我爸爸说，爸爸，我给宝宝取名字叫允乐，然后他就骂我，然后他就说你为什么要给他取这个名字？我说因为上帝让我们有这个宝宝，我们感谢上帝应允我们生养的福乐。他说你不要跟我讲上帝。然后哇，你知道我好惊讶，我头一次看到我爸反应那么大。然后但是他就，但是我就发现他没有办法注意在神所做的事情上面。当他不愿意去认识他，所以他就没有办法注意到上帝到底做了什么。其实上帝在整个生产过程当中，我们经历好多恩典，他也看到，但是他没有办法，你知道他还没有办法去认识。我们有时候也会这样，不是只有微信者会这样，我们有时候也会这样，上帝到底做了什么，我们等到什么时候才会注意呢？请看，却要看你为百姓发的热心，因而报愧，并且有火烧灭你的敌人。你知道当那个情况已经是就严重了，你知道吗？已经是哇，好像火烧到了，你知道吗？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。求主帮助我们不要那么迟钝。好好，然后呢，但是虽然以赛亚说在义人的路上会看到恶人，上帝手都举起来了，恶人都没有反应，然后呢义人会不会着急啊？会啊。那上帝审判以色列国的时候，请问一下，是只有审判那些作恶的吗？各位，没有。亚述军队攻进耶路撒冷城的时候，不是只有问说，不是问说陈春红，你是敬畏神的吗？你有没有每天有没有亲近神？还是说，谁谁谁，你怎么样？然后才抓，你没有，把你抓走。不是，亚述军队来审判的时候是大家都一样的。大家都要面对那个很残忍的军队的。到了，你知道，所以，但是这里十二节给我们一个盼望，他说：“耶和华呀，你必派定我们的平安。”不是亚述军队，不是神审判的杖，认识谁是属神的，是神知道谁是属他的。有一个历史很好的见证，当耶路撒冷城后来被攻破的时候，所有的王啊、王子啊、官员啊、富贵族啊、上流的人啊，甚至包括平民百姓被掳的时候啊，有一个属神的百姓啊，他的性命得以保存，那个人就叫做耶利米。耶利米先知当他是属神的百姓，当耶路撒冷城被巴比伦军队攻破的时候，反而耶利米被恩待，耶利米被释放。各位，第十二节给我们一个盼望，神说：“耶和华呀，你必派定我们得平安，因为我们所做的事都是你给我们 成就的，是神给我们成就的。所以我们是属神的百姓，我们要等候他，渴慕他，切切的寻求他，在他的面前。好，这是第，这是上一段，这一段就结束。那从第十三节一直到第十九节，我给他一个标题，就是义人的主，义人的主，义人的主。我们一起来念十三节到第二十九节，预备，来。
耶和华我们的神啊，在你以外曾有别的主管辖我们，但我们专要依靠你，提你的名。他们死了必不能再活，他们去世必不能再起，因为你刑罚他们，毁灭他们，他们的名号就全然消灭。耶和华啊，你增添国民，你增添国民，你得了荣耀，又扩张地的四境。耶和华啊，他们在极难中寻求你，你的惩罚临到他们身上，他们就起心吐胆祷告你。妇人怀孕临产疼痛，在苦中喊叫，耶和华，我们在你面前也是如此，我们也曾怀孕疼痛，所产的竟像风一样。我们在地上曾行过拯救的事，世上的居民也未曾败落。死人要复活，尸首要兴起，睡在尘埃的啊，要兴起歌唱。因为你的甘露好像菜蔬上的甘露，地也要交出死人来。
好，这段就讲到，原来义人的主，真正的主是谁？他说：“耶和华我们的神啊，在你以外曾有别的主管辖我们。”这里讲到以色列百姓后来被掳之后，他们没有自己的国家，也没有君王，然后很多外邦的异族来统治他们，然后他们领悟到一件事情，在这个在这些管辖之后，原来他们这些王啊，以前啊，在犹大还没有被灭掉之前，他们依靠他们自己所立的王，他们依靠巴比伦王，他们依靠亚述王，他们甚至依靠以色列王，他们甚至依靠亚兰王，他们依靠外面这些王。但是当这些审判经过的时候，他们才知道啊，主啊，原来你才是那一位存到永永远远的。现在政局很不稳定的时候，我们犹大国依靠想要结盟亚述来抵挡，帮我们来抵挡北国以色列来的攻击。但是呢，这些王到最后反而欺压我们，管辖我们。但是呢，后来我们得到一个结论，原来这些都会过去的，原来这些人的势力啊，都会过去的。只有一个王，而且呢，只有他真的能够救赎我们，就是耶和华我们的神啊。然后呢，他说，但虽然有别的王管辖我们，但我们专要依靠你，提你的名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些王死了不会再起来，不会再活，去世了不能够再起来，然后呢，连这些王都会被审判，因为神刑罚他们，毁灭他们，他们的名号就全然消灭。原来真正的王是谁？原来真正的主是那一位创造天地万有的神，他才是王，他才是我们可以依靠的主，他才是掌管我们的神。然后第十五节这里就讲到增添，增添。好，这里讲到你得了荣耀，又扩张地的四境。各位，上帝是那一位做王的神，是我们要贴近他。为什么要贴近他？因为他说你增添国民，增添国民，你得了荣耀。谁荣耀他？其实原来的意思，原文是反身动词，上帝自己荣耀自己，他不用你敬拜他，他就很荣耀了。他本来就是神，他就是荣耀的神，他 他这是荣耀的主，他会神要做他所定义要成就的事情。所以我们的心意啊，要回转，我们要从世上的事转向神。如果啊，你知道我做生意的啊，很聪明，对不对？为什么做生意一定要赚钱？如果你要做生意赚钱，你会找什么样的金主？我会找不会倒的，对不对？你要投资，你不会投资那个啊新很新的公司，那个很快啊发展啊，但是两三年后就倒了。你会找什么？你投资啊，你会找那个很稳的，有没有？你会找那个不会倒的嘛？各位，你知道吗？这是为什么我要走向全职的道路？因为我知道有一个国，有一间公司不会倒。阿门。真的，如果他当你的老板，你还要怕饿肚子吗？哦，当然啦，未信者的人可能会觉得我们这样想是很奇怪的。那你没有自己努力工作，怎么会有得吃呢？我爸就会这样念，昨天就这样念我。但是你知道，各位，就算我很努力的，也不见得有得吃啊，对不对？很努力的去规划啦、谋划啦什么的。但是如果这位老我所做的跟这位老板的心意都抵触的话，那怎么会？他在扩张展店的时候，对不对？我们就要跟上啊。那他要兴起的时候，他要做这个调度的时候，我们就要跟上啊，我们才会兴旺，阿妹吗？所以我们真的要跟这位王，跟这位老板，阿妹。好，然后你知道为什么后，然后下面那一段就讲到一个反省。他讲到什么反省？他说耶和华他们在极难中寻求你，你的惩罚临到他们身上，他们就倾心苦胆祷告你。他说妇人怀孕临产疼痛，在痛苦之中喊叫耶和华啊，把我们圈起来。我们在你面前也是这样，上帝啊，我们在你面前做了好多的规划哦，我们在你面前做了好多的谋算哦，我们甚至于兴起在犹大国那个时候，我们甚至于哇，农业啊，经济啊，国防啊，都越来越复兴强盛了。但是上帝啊，我们经过这些努力，后来好像妇人怀孕临产疼痛那一天审判临到的时候，在喊叫痛苦当中喊叫的时候，我们才发现啊，打错算盘了，就这一切根本就是，就他就像什么一样，我们所产的尽像风一样，都是空啊。我看到有一个影片，就是有一个英国的妈妈怀孕啊，然后大肚子啊，临产啊，结果奇怪，生产很痛的时候，对不对？然后医生就想，哇，这个难产啊，赶快帮她做剖腹手术。就肚子一打开，小孩不见了，怎么会这样？结果小孩已经生出来了，还好有小孩。但是如果这时候肚子打开没有小孩呢？哇，你知道一切都是枉然的。你枉然怀孕，怀胎九个月，怀胎十个月都是枉然的。那边哇，那些过程有没有很痛苦的，像什么，像风一样啊。他说哇，我们在地上未曾行什么拯救的事，世上的居民也未曾败落。败落原文另外的解释就是生下来，也未曾因为我们生下来，也代表什么？他们之前所做的谋算都是空的啦，跟上帝的计划、跟上帝的作为、跟上帝的意念是完全抵触的，所以以至于不结果子啊，以至于没有生产下产业啊。阿们。好，但是呢，十九节这里给神的百姓一个盼望：当我们悔改，当我们知道说，哇，原来主啊，我们为了这个回转之后，十九节他说，你的死人要复活，把小字有没有原文做你的死人。哦，感谢主，这里讲到启示录里面所讲的复活的盼望。但是对当时的以赛亚来说，或者是在被掳之后的以色列百姓来说，这代表什么？这代表我的尸首要兴起，睡在尘埃的要兴起歌唱，用你甘露，因你的甘露好像菜树上的甘露，地也要交出死人来。代表什么？他这里讲到犹大国会复兴啊，你有没有？你的死人要复活。当然他这里讲到 你知道我们解释预言啊，有两个层次，一个是终极的解释，一个是历史上的解释。在历史上，对犹太人来讲，这一段话就代表神应许他们会再次复国，那些被掳的百姓会归回，所以以色列会再兴起。那的确在历史上，二次世界大战之后，以色列果然就复国了。那但是呢，各位，我们要等候那终极的盼望，就是属神的百姓是有复活的盼望的，在基督里面。好，最后我们要怎么样得着呢？我们来看20节21节，我们要用什么样的心呢？神对我们说的是什么样子的呢？来面对我们所将来的审判以及历史的审判呢？20节21节，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。
我的百姓啊，你们要进来，要内室关上门，隐藏片石，等到愤怒过去，
因为耶和华从他的居所出来，要刑罚地上的罪罪孽，地也必露出其中的血，不再掩盖被杀的人。这里神以赛亚先知好像就从这里就插一句话进来，原来他从原来要唱的那一首歌之后拉回到现实，拉回到现实，对他的神的百姓说：神的百姓啊，我们都知道神是救恩的神，我们也知道审判要临到，那我们要做什么？我们要跟这位审判的主，我们要转向他，回转转向他，要进入到内室，进入到他的救恩当中，进入到他的保护当中，进入到他的应许当中，要进入到内室。这里的内室就是很亲密的，就是夫妻的房间 ，OK， 然后也有代表圣所的意思，至圣所的意思就是跟神建立起亲密的关系，火热的关系。然后因为会有愤怒临到，所以我们就想到，好像出埃及的时候，上帝要他的百姓在逾越节那天晚上把羔羊给宰了。因为为什么要宰羔羊？代表神的愤怒，神的审判要临到全埃及全地，所以神呼召他的百姓用羔羊的宝血涂抹在门框门楣上，他们要在那一晚待在内室，不可以出来。为什么？因为神隐藏他们，神要审判。因为第21节他说，因为耶和华从他的居所出来，要刑罚地上居民的罪孽，不在地也必露出其中的血，不再掩盖被杀的人，也代表说所有的罪孽在神面前没有一个是藏得住的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在神面前所行的道路也是没有一个罪也是掩藏不住的。但是感谢神，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他来要叫我们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。我们必须在神的面前蒙光照，等候他，他要修平我们前面的道路，引导我们进入到救恩的门当中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向你献上感谢。主啊，你的救恩是如此的永不动摇。主啊，当我们在这世上常常在外面找安全感的时候，主啊，你提醒我们要你的救恩要成为我们的安全感，成为我们的保障，成为我们的坚固城。主啊，你是公义的神。主啊，你要刑罚列邦。主啊，你要纠察我们的罪孽。但主，谢谢你给你的百姓有恩典。主啊，就是当我们醒察回转的时候，主，你的恩典就再次临到我们。主啊，你的拯救临到我们，你的保护再次临到我们。主啊，因此主啊，我们要等候你。主，我们要渴慕你，我们要纪念你的名。主啊，我们也要切切的寻求你，因你是行公义的主。我们赞美你，愿主你的旨意行在这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听我们的祷告，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我们一起来追求。